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你要去这个学习或是修行一个法，你总是要去想到说你不这么修的话它有什么过患，有什么过失，那让我们呢不愿意呢在这个在那个过失之中，而愿意呢就是有一个对治的就是真正的去学习一个正法这个是没有串习的不习惯呢就布施的人呢，那你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呢来去对治那接下来呢，第二者，由其财物极显缺故，不生舍心。能自持者，应作是念：我于生死流转之时，或由宿业，或系属他，于他人所未能饶益，令我具受众多难忍饥渴等苦。那第二，刚刚讲说，第二就是因为这个匮乏，所以经中讲说，贫穷布施难。他非常贫困的状况之下，你要说叫他行布施呢，他就是比较这个很难发起这个布施的心所以第二者，由其财物极显缺故这个显就是新鲜的鲜同意就是这个显少的意思。那缺呢，就是缺乏跟这个缺是古字嘛跟那个缺乏的缺是同意的就是说呢，这个菩萨他本身呢，他的财物呢，非常的，他本身就非常的贫穷贫苦了所以呢，不生舍心，他就呢很难升起这个布施的舍心了。那能够对治的呢，方法呢，应作是念我于生死流转之时，我在生死流转之际呢之中呢，或由宿业或系属他就是可能呢或者是由于这个宿世的恶业使令我呢过去生也是呢贫穷匮乏或系属他，就是说呢为人为可能为人奴仆所以他是这个不得自主没有自由之身于他人所未能饶益，因此呢就是呢就过去以来呢都没有行布施呢来饶益他人令我具受众多难忍饥渴等苦，让我呢受尽了这个具就具足就受尽了呢诸多的难以忍耐的这个饥饿干渴的这些痛苦那这个是这个他要先呢思维呢这个过去呢就是这个没有布施，没有以布施来饶益他人的这个过患就是呢我因为没有布施饶益他人，所以我也呢生生世世呢也常受备受的这个困苦设由利他于宪法中发生众苦乃至陨没，此施于我尤为善哉，非空发遣诸来求者，众无比财，尚有菜叶可以活命，如是施矣，忍匮乏苦而行会施。那么呢设由利他假设呢因为呢饶益他人的这个布施行呢于宪法中发生众苦，使令我在这个现身当中呢就是呢发生了众多的这个苦恼，乃至陨没乃至于呢就丧陨没就是丧命啊此施于我尤为善哉，这样的布施呢对我而言呢还是好的，因为我总是做了这个善行嘛就算是说我这个因此而丧命那我还这个可以就是有机会到再投身到善道而且我还可以有这个福德资粮，还可以有这个福报非空发遣诸来求者，不是呢就是非空无所思的，不是空无所思的呢打发呢这些来求者，就是打发他走让他空手而回，不是这样子的众无比财，尚有菜叶可以活命，我把这些财物呢布施给他之后呢，纵使我没有了那些钱财啦我还有这个菜叶，就是家里总是还有这个菜吧不行我就去外面采野菜过去的人在这个饥荒的时候还反正呢那以前最困苦的时候连这个什么树皮都 趴来吃嘛，哦，就是说反正我还有一些这个菜叶可以这个活命，哦，就是暂时呢还饿不死的意思啦，哦，如是食以忍匮乏苦而心回事，哦，就是呢这样子想了之后呢，我们就呢可以忍受这个匮乏的这个痛苦呢来行布施，哦，只要还可以还这个饿不死我，然后还有可以有这个一口饭吃呢，那我就这个愿意布施，哦，所以过去在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哦，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就我们这个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律宗的这个祖师建岳律师，哦，他那时候呢住席呢大陆南京的这个宝华山，哦，那以前的这个时代啊，就是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粮食啊我们可以这个国际之间啊互通有无啊，哦，以前闹饥荒啊那就是这个大家呢就没有饭吃，哦，那时候呢在道场呢他们就是会施粥，因为这个道场他们那时候这个有这个有这个田租嘛，哦，所以他们也有还要这个供应这么多的出家人，所以一般呢道场他都会有仓库，就是囤积一些米粮，哦，来供应这个僧众，哦，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大众僧的生活，僧团的生活总是比这个我们在家的这个一般人家呢是有多一些米粮，哦，那这个饥荒非常的这个严重啊，那个山下的这个饥民呢，啊，都跑来山上啊，就施粥啊，施到最后呢，大家呢就是只能够吃稀饭，那个稀饭啊稀的只剩下等于是这个米糠水，哦，那这个米汤了，到最后已经都没有了。那这个那时候，这个建岳律师他是住持嘛，哦，住持呢，他还是呢愿意，就是说，反正呢，我们今天呢，哦，就是这些饥民呢，他能够上得山来，哦，那我们就全部就是大家呢都是一同这样子吃。到最后呢，第二天早上了，哦，就呢没有的这个已经完全无米可炊了，哦，那这个。这个大寮的人哦，来报告的时候，就那就这样吧，煮一盆那个一锅的这个水啊，大家呢就喝这个开水呢当早餐啊，哦，喝完开水早餐，因为出家的这个出家人起得早嘛，都天还没亮就起来了嘛，做完早课啊，哦，天亮了之后，人家就那个山下就有人就背个这个十几斤的米就上山来了哈。哦，好像也不是普，这个就是他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大家这个僧众呢，都已经讲说，我们总是要留一些自己活命。他说，我今天这一餐我真的不行的话，我喝白开水当做这个充当一餐，那也可以哦，就有这样的信心哦。他也没有去打电话联络，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对不对？没有打电话联络，然后也没有通知说这个什么，欸，VIP 的什么大护法都没有，人家自动呢就背上米上山了，就是说我今天暂时还饿不死，一餐两餐还饿不死呢，那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因为你可能你看你年纪这么老，或者是家里有老的有小的，有他一餐没吃一天没吃他活不下去了啊，那我们这些僧众总是呢还是这个有这个，你不行的话禅悦为师嘛，大家打坐去，没有体力出波就去打坐啊，那这个我们知道啦，我们这个禅悦为师也是可以支撑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啊，可是能够有这个舍心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好，那第三呢啊，那现在是这个279页啊，是倒数第六行，哦，那第三是第三者贪可失物即为乐意，罪上圣妙于来求者不能生起舍与之心，人至此者因速了达单着过失，我今于苦导直乐想，由此能生当来众苦，如是之意断除单着，即将此物而行会师，哦，那第三呢就是呢这个贪着，哦，就是他这个非常的这个贪着呢可这个他这个可布施的这个财物，哦，他这个东西啊他是极为愿意，就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哦，最上圣妙，哦，是最上等的，哦，非常的好的，哦，于来求者不能生起舍与之心，哦，对于来这个祈求的人呢就不能够申请呢布施的，哦，给予的这种心啊，哦， 能治此者，因速了达。这个对治的方法呢，就是应该呢，速速的呢，就是这个了达，就是要了知啊。不是说这个速了达，就是说我们要多多的去思维这里面的道理，然后才能够了达的啦。哦，单着过失就要了达，说这个单着这个东西的这个过失啊。哦，我今于苦导直乐享，就是呢，对这个财物单着啦，贪爱呢，它其实是一个苦恼的因。哦，这个东西其实是造成我的苦恼，可是呢，我却颠倒的把它呢，直为是这个我这个快乐的这个来由啊。这明明是苦的，可是我把它当成这个快乐的这个来这个源头啊。由此能生当来众苦啊，就是呢，从这样的一个贪爱单着呢就能够升起呢我将来的这个痛苦哦。在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啊，爱吃乳酪的将来他这个虽然呢这一次出家，但是将来他投身乳酪里面的虫哦。然后呢，所以呢，现在那个我们爱吃什么，爱吃面包的，你太爱吃了，你不对治，你想说反正我吃得起，我这个什么这个无伤大雅，你太喜欢啊，从来不去对治，你将来你可能往生之后，你又变成面包里面的虫哦，哎，就是很可惜。那我们也看到，那个出家人他单着他的这个新的这个袈裟啊，他这个还没有穿够哦，他就往生的时候呢，他还要去投身在这个袈裟里面的虫哦，人家要去分他的这个袈裟的时候，焦急的不得了啊，在这个袈裟里面的小小的一个虫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哦，那这个佛呢护念这一只虫啊，就不让这个僧众们去分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袈裟，以免他因为太过苦恼而堕落到地狱，因为太气愤了，太生气了啊。这个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任何你就是单着一根草它都是轮回的因了，这是广进老和尚讲的嘛那如是之意，但断除单着，即将此物而行会事那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要速速的去把我们这个单着呢贪爱之心要把它断除就把这个东西呢来去这个布施出去。所以我们呢，就是呢，如果说我们已经了解这个道理，那我的习惯，比如说我特别呢，我就知道说我对这个东西有好感看这个就很欢喜。那你就是要在这个，你可以训练比如说我们自己家里面就是佛堂上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呢，我就是本来就颇有好感的，或我从小呢的一个什么所收藏的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叫什么可能一个玻璃杯那我就呢非常的喜欢，越看它越喜欢，越用它越喜欢那呢你就觉得说你发现你已经有这种可能会这个不能自拔的沉迷的这个了，那你就趁着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贪爱的时候呢，找一个机会找一个你愿意的跟他分享的人，对，送出去就是这个一阵子就把你的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觉得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收集的或者是说我会特别的喜欢的这个东西就是像有些人他喜欢什么古玩然后他呢会收集他们就你看他有些人就是他就是会把玩他的那一个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欢喜。所以我们历史上有这个金碧峰的这个典故虽然那个有道恨可是呢连这个鬼都抓不住你这个黑白无常都抓不住你，但是呢你只要有单着，他就能够呢从你的这个执着里面呢抓住你就是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在讲到这个单着的这个过患那其实呢我们说前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匮乏跟单着它的这个关系呢也是呢就是很它有一种很深的联系。其实像我们想说这个匮乏，就有些人你看就是说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想要帮助的身边的亲戚朋友，他有些人他你看到他其实他并不匮乏，可是他不能够布施他不能够布施，当然一来他就是说他可能非常的单着他现有的财物，可是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他内心呢始终呢是匮乏的就是说他这个他可能是他的童年的这个经验有一句话叫做穷怕了他 可能这个从小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家庭环境，还有那时候的这个社会时代的背景，大家都是过得很苦，那他们是苦中里面又更苦的，都是吃这个地瓜签啊长大，而且那个地瓜签呢，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地瓜，还有什么排毒第一，不是呢，他那个地瓜签是生高哦哦哎，就臭臭的，对，其实吃起来呢，都觉得说。要捏着鼻子的那一种，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瓜又黄的黄的金黄，红的呢就是这个带着这个像阳光，就是很漂亮紫红的，这个不一样的哦。他们以前的这个地瓜只是地瓜签哦，这营养不良的地瓜，然后黑黑带长黑斑的，然后吃起来臭臭的哦。也只是呢能够这个糊口，那他这个从小这个环境是这样，那加上说他可能这个他成家立业之后嫁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也不管家务的这个先生，然后呢孩子呢都的这个教育啊这个养育呢都是要他一手独成这个家计，所以他一生啊 QQ cam cam 啊，他就是一直害怕说他的生活的这个安全，就是他的这个积聚财务是他心里面的一个安全感，其实他其实可能已经非常足够了，他可能他在银行的这个账目里面呢已经就是说有够养他下半生的这些积蓄，可是他你叫他布施，请他布施一起来共襄盛举，他还是很不愿意，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外在物质的匮乏，是他内心的匮乏，那就要探究说如果说我们要帮助这样的人的话，那他是他的因为童年的关系，还是说他可能童年如果也不是这样的，有些人他生在富裕人家，或者说他自己也是不是这么困苦啊，不一定要富裕，他可能也是小康中等之家，可是他也是就卡没哦，那可能是他过去世的那个匮乏感一直没有满足，你只要等到他的那个匮乏感满足的时候，他才可能呢不会就是说这么紧抓不舍，这个是要去了解的，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修行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你什么都不能够布施，什么都不能够分享的时候那其实它会障碍我们很多然后包括很多的善行你都不愿意去做所以在这个菩萨他在这个教化众生里面呢，他也会有一些善巧方面，像我们说观世音菩萨他是有三十二相，其实三十二相只是一个就是说大略数，其实他是千百亿化身它里面我们在普门品里面有讲到，就是他有一个是叫童男童女相嘛它其中三十二相之一是这个，那就讲这个在过去就是呢这个童女小孩子他怎么去帮助他的父母亲呢怎么去帮助这个大人呢，就是呢曾经呢有这样一个典故，就有一个这个夫妻啊，他们呢就是呢非常的富有在这个地方上面算是这个乡里面的这个富翁那呢但是他们就是对财务呢就是非常的我们说现在讲的一毛不拔非常的就是悭贪，那过去的时候啊就是像那个铺路造桥很多不是国家他们政府出钱，都是说地方上的人是有需要然后大家募资然后钱集钱够了然后再请这个工匠来做那时候呢这对夫妻呢在当地呢也是有名的这个签令小气鬼人家说那个守财奴，就是只要是碰到公共事务，只要是要出钱的，他们能够不出席的就不出席或者是说要与人呢，就是说交往的时候了，任何场合只要是要花费的，他就尽量的不要那如果是参加什么活动，说有什么结缘品或者是说有什么赠送什么那个只要有利益的呢，都赶快跑第一但是呢这对夫妇啊，他虽然是这个非常的不能够这个舍，但是他有一个这个宝贝女儿他们呢就是视若这个掌上明珠就是非常的疼爱然后对这个女儿他就是这个能够舍等于就是说你说要星星有星星，要月亮有月亮就是这个爬个梯子也要把月亮摘下来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的疼爱可是呢这个孩子这个有在一个还没长大就小小的时候呢有一天呢就生病了然后这个病呢就给他的这个父母亲呢就是花费了很多的这个找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名医来看，但是都束手无策一直到最后这个孩子呢眼看呢就是呢已经呢就是要走了那这个父母亲焦急的不得了，在身边呢围着他呢，那他这个女儿就跟他父母亲讲就讲说呢 就是这个跟他的这个爸爸妈妈说了，我这一生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呢都这么疼爱我啊、哦，那我呢就是最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心愿呢、啊，不知道说父母亲可不可以满，就是可以这个满他的愿啊、哦。那他的父母当然是想，当然是一定是就是一定尽力的哦，就是一定要满他的愿嘛啊、哦。那这个孩子就讲了，就说呢。我呢就是这个从小到大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乏，但是我现在要走了、哦、我现在好像就是已经这个一定要死、哦、那我想要把我生前的一些东西、哦、至少带一些东西带到我死后，我想要一起带走，不知道爸爸妈妈可不可以满我这个愿、哦、那这个他的父亲母亲整个就愣在那边了哦、就不知道，就是心理上面是千百个愿意说圆满他这个女儿的这个愿，但是他听到这个问题，他们竟然不知道如何反应，不知道如何作答，然后于是他这个孩子呢就在等待之中他就过去了、哦、就往生了。所以这个给他这个这一对夫妻啊非常大的一种这个很大的一种，就是说好像这个重重的一击让他们想到说，那我们这一生这样子囤积，我现在女儿也没有了，因为他们就只有这个独生女，就是这个掌上明珠、哦、那女儿也没有了，我这个钱财要留给谁？那我难道我带到后世吗？我连这个孩子他旁边他从小玩到大的一个这个玩具我都不能让他带走，那我又能够把这些财物带到哪里呢、哦、那我这样子囤积到底有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后来一转、哦、后来一转就开始呢，整个呢就是那个想法改变，就开始去行善布施，后来到变成当地的就是这个一个大慈善家的这个夫妇、哦、这是就是一个这个童女她是去这个度化他的这个父母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你说这个丹卓呢、哦、这个这样的一个过患呢，就是其实你是带不到去后生的、哦、那在这个经典里面也讲到一个这个故事，可能各位也听过、哦、但是这个也是呢，它虽然呢、哦、是这个佛经里面的故事，但也是不是这个不是预言啊，也是真实的哦。其实对照到我们现在呢，其实身边还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有些众生也是这样子单着难舍啊、哦。那就讲到说呢，曾经呢哦，在这个佛呢哦，曾经有一次呢就跟这个阿难讲说呢，在过去呢哦，这个无量劫的这个久远之前呢、啊，曾经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人哦，在一个国家叫波罗奈国里面有一个人呢，他呢就是呢非常的勤勉哦，但是他非常勤勉工作呢，就是他的这个心呢、啊，他非常的这个喜欢黄金哦，非常喜欢金子，因为以前金子就是人间至宝了嘛哦，他非常的喜欢金子，所以他呢就是非常辛勤的去工作赚钱，然后来积聚，只要赚到钱呢，他就去买那个金子，小小块小块的金子哦。那买了之后呢，他就到处呢，就是像我们现在有些人，他这个很喜欢赚钱，他早上白天工作，晚上还去兼差，就是一直想要积聚哦，就想要挣钱。那他就是这样子哦，那他所得的钱呢，就全部拿去买金子，然后之后呢，他就觉得说这个金子呢，碎金子这样子呢，哦，也不是办法，他就请这个炼金师呢，就把它呢做成一个这个金瓶哦，做个金瓶之后呢，他就放在他家里面呢，也是天天的这个看，天天的把玩哦。那之后呢，我们知道呢，你拥有之后，接着会怎么样？开始担心说他就是这个会失去嘛，会被人家看到啊，所以他就在家里面呢，就挖了一个这个地窖呢，就放平常呢，他去工作的时候，他把那个金瓶放在这个地窖里面哦。那他就这样子呢，得了一个金瓶之后。他就非常喜欢那个金瓶，那他就觉得说好像还不够，所以就更加努力卖命的去这个就是这个勤苦他的这个身体哦，他说这个勤身苦体和金鸡年岁，就是一年的呢，就把他这个身体呢非常的这个这个衣食呢也不照顾哦，就聚之不休哦，拼命的在那积聚这个金黄金，最后呢，在他这个 他这个生前呢就积聚了七个这个精品，全部都埋在地下哈，然后呢，夜深人静就拿出来看，好满足。其实这个跟我们拿那个有没有存折簿、银行的存簿很像，还是很多人这样，是不是？现在不是很多人有租那个保险箱吗？然后时不时的去看。啊，有些人像我听这个净空老法师他讲说，有的这个夫人还说，老和尚，我带你去看看我的这个保险箱，我这个平常保险箱还不轻易给别人看。那老和尚你我放心，老和尚我不想看，我这个都是我的这个毕生积蓄的珠宝，就还是一样的哦。其实过去跟现代，它虽然形式上不一样，可是这个心情是一样的哦。那这个人呢，他积聚的这个七个这个精品之后呢，终于也是累垮了，所以最后呢，他就这个就是这个生病了，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就往生了。那因为呢，他太贪爱他的这个精品了，他就是转身后世呢，就呢身为这个毒蛇。就在他的这个房子里面呢，啊，就是守他的这个精品哦。每一次呢，就绕，因为他的身体很细嘛，就是钻进去，就绕着他的精品呢，哦，就守着他哦。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那个童话故事啊，这个财宝之处呢，哈，或者是一些神话故事都会有这个神龙啊，神龙其实就是这个毒蛇在守这个精品。那这个真的是真有其事哦，他就是守这个精品，因为这个精品就是他生前他自己转的嘛，哦，转的。那就这样子呢，一年一年呢的这个守了。然后他这个毒蛇死了之后呢，因为他对这个精品的贪爱还没有尽哦，所以呢，又呢，哦，又再受身为这个毒蛇哦，在守这个精品哦，就是。一生一生呢，都呢受身为这个毒蛇，还在守他的这个精品哦，就每次呢就把他全身绕着这个精品呢，就觉得很满足哦。可是他就这样子啊，经过了数万岁啊，最后呢，最后生的时候呢，他终于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呢，就感到说极度的厌倦了。非常非常的这个厌倦的，他生生世世哦，就是呢受身为这个毒蛇，然后去守住他的这个精品哦，就想说呢，因为这个畜生啊，他有的他能够什么，就是这个记得他的这个来世嘛，哦，他这个过去世嘛，哦，他就是呢想到说呢，哎呀，我这个。我为了这个精品啊，哦，这个生生世世呢，就受这个毒蛇身，难看死了哦。因为他还记得他过去世是为人哦，那这样子呢，没有一个了期哦，就想说呢，我干脆把他布施出去之后治好了哦，然后可以让我得到一些福报哦。那他想了之后呢，就出来了哦，出来到了这个马路上，马路上呢就是这个躲在这个草丛里面啊，然后呢就看哦，看到呢进去。道路旁边有人来呢，就跟他讲，就去叫人哦，就刚好有一个人走过呢，就叫哦。那这个人呢，听到这个有声音呢，就到处张望，左右张望了，就没有看到人呢，就继续走哦。那继续走呢，这个蛇呢就怕他走掉了，赶快呢就跑出来呢，就跟他讲说，你赶快，你过来一下，你过来一下。结果人看到是一条毒蛇，吓得要死啊，就说呢，你是有毒的，你，而且还居然还会讲话啊，那这个我靠近你的话，那肯定是要被你的给毒害。那这个蛇呢，就说了，说这个我如果啊。就是呢，要害你的话，哦，也不需要你走过来啊，我的速度这么快啊，他就是你不用过来，我也可以害你哦。那这个人呢，因为太就是害怕被这个毒蛇伤害呢，就是听命啊，就走到他这个面前。那这个蛇就跟他这个人讲说呢，我这个房子里面呢，哦，有这个精品，他虽然要蛇，可是他不是蛇七个，是蛇一个哦，蛇一个哦，就蛇一个，还是说呢，希望呢，哦。也叫托你呢，去帮我呢，在这个僧团里面呢，啊，哦，布施作福啦，啊，他说，可是这个蛇，因为他已经做蛇太毒蛇很多次了嘛，所以呢，还是这个嗔心蛮重的，就是说，如果他就是威胁他说你做不做啊，哦，你不帮我的话，我就咬死你啊。哦